再说吧，你如果有一个人许这样的愿，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犹太人；你知道一个人许这样的愿，你知道说是个典型的犹太人。那么就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呢许了这些愿，我们在一面读我们就有点觉得这雅各太做买卖的事，但是雅各是这样子讨价还价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怎么样我就必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一个愿有两部分，有弱的部分，有旧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历代之上第四章，我们接下来看雅各的愿是什么愿。在中文呢是翻不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文是你需要看他的口气，看他的语气，我们才晓得。所以呢，懂得原文的专家告诉我，这是很要紧的，这个我们中文读不出来。那么中文呢，这个雅比斯的祷告或者雅比斯的愿是怎样的愿呢？他这样说，他意思说，他下面说，那中文是圣愿你赐福于我。这个原文是你若赐福于我。第二，你若扩张我的境界；第三，你的手若与我同在；第四，你若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。然后很稀奇，下面没有救，这个救的部分根本不见了。神没有让他说完救，神就已经答应他的祷告了。这是雅比斯的愿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雅比斯的祷告是没有完成的祷告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很有名的交响曲叫未完成交响曲。那么我们的圣经里有一个未完成的祷告，是谁的祷告呢？就是雅比斯的祷告。雅比斯的祷告，他光讲完愿的部分，光讲完这个弱的部分，等到他要讲救的时候，神好像捂住他的嘴巴，神不让他讲下去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浪子回家？他回家以前他已经讲好了，他已经准备好告诉天父亲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很稀奇吗？所以等到他本来还没有回家以前，他已经想好了一个祷告，在父亲面前怎么讲。结果见到父亲，他本来把他照背一番。等到他要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本来要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看见父亲好像把他嘴巴捂住了，然后给他穿上袍子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，这么多祷告里面有一个祷告神把人的话打断了。这个人光刚说完愿的部分，刚刚说完弱的部分，他下面要怎么做都还没有说，结果神就已经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特点就在这里。所以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祷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就应允他所求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雅比斯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在圣经里面这些很明显的结构，我们可以说完完全全领会错，完完领会错。我们说这一个礼拜大家看报纸就跟着一些事情转，完全错。错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你看见圣灵很明显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在什么时候圣灵把这一段故事放在哪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个架构是什么架构。这个架构乃是愿的架构，根本是让雅比斯的愿，他所许的愿，而且愿只许一半还没有完，结果神就听到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问，谁能够祷告像雅比斯的祷告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。你看雅各神就让他就听他讲完，就不是雅各，又不是雅比斯。为什么？因为雅比斯比许多的弟兄都尊贵，雅比斯甚至于比雅各都尊贵。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一段圣经重点不重在怎么祷告，也不重在祷告的方法，也不重在祷告的灵，也不重在祷告的话，乃是注重在祷告的人。所以我再说的一次，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，我们要注意方法，我们要注意理，我们要注意话，但是更重要的要注意我们这个人。如果人对的话，你的祷告根本没有祷告完，你还没有完成你的祷告， 神不让你说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有哪几次祷告是神不让我说下去？所以这一点是亚比斯祷告的特点。那为什么在这里插这段故事有道理？因为等到你把第四章在亚比斯前面的那个家谱弄清楚以后啊，你现在才明白过来。你明白过来什么？你明白过来，原来亚比斯和这个汉子加勒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明白这一点？我看我们好不好？给大家一个印象，给大家一个印象，那就是我们看看马太福音，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请大家看哈，这个我们看犹大，从第三节犹大开始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雅兰，那么希斯伦也可能也应该根据圣经应该生的就是迦勒，迦勒这个汉子迦勒的。曾祖父或者是玄祖父。那么然后你再看下去，亚兰呢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。所以现在我们从希斯伦开始算起，希斯伦儿子是亚兰，孙子是亚米拿达，然后曾孙的亚米拿达，对吧？亚米拿达，然后曾孙的是拿顺，很清楚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民数记就数点百姓的时候啊，这个犹太这个犹大支派有个首领，他的首领是谁呢？就这里的拿顺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拿顺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迦勒的时候。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讲历代之上第四章呢？就是它要交代清楚。如果你算一算大概他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亚比斯跟汉子加勒都几乎是同一个时候，那就是大概在他们旷野漂流甚至于进到迦南那个时候的人。那么现在圣经特别提到他，为什么？这里就是要我们好好的，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在那里默想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条线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普通所注意的生命的线，就是我们所注意的，就是比方说，假如生命的线，比方说犹大支派，那里的确我们的主是从那个支派出来的，我们知道。然后呢，那就是基督就降生的时候，很明显。基督是从犹大支派的，所以这是指圣经中生命的线。但是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另外一条线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这个十二个犹大以亚这个是以这个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当然最大的是鲁便。十二个儿子里面，按理来讲得了长子名分的应该是刘备，但圣经说长子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误会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他失去了长子。所以在十二个儿子里面，我们要问说哪一个人得了长子的名分呢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结果那个长子的名分被约瑟得到了。所以约瑟什么叫长子的名分？就等到分产业的时候，他所得的产业是双倍，所以那只是双倍的祝福来说。所以在十二个门徒，在十二个这个儿子里面，就是犹大十二个不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，那么得着长子名分那是谁呢？很明显的是谁？是约瑟。但是呢，犹大支派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就着生命的线来讲，我们知道说犹大的确是从那条线来，所以那是指生命的线来说。但是呢，还有一条属灵的线，如果就是肉身来说，因为按照肉身来说，我们的主是从大卫出来的， 但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神叫他借着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，显明他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这里两条线，一个是按照肉身，一个按照圣善的灵。按照肉身来说，那条线就是犹大所代表的线，那么按照那个属灵那条线来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约瑟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十二个儿子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，一个是什么？犹大，当然基督是从他来，所以是从生命那条线来说。那另外一条线呢，乃是什么？乃是长子名分那条线。那么长子名分和犹大那条线同样重要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和神的心意很有关系。那么好，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约瑟的祝福，约瑟的祝福应该是双倍福分，没有福是双福嘛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双福？你一定要好好来读约瑟他所得的祝福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讲到约瑟所得的祝福，一面是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为十二个儿子祝福，然后一个个祝福，你就知道这十二个里面哪个是最好的，很清楚。那么然后摩西临死的时候也对着十二个支派祝福，那么在所有的祝福里面，你会发现两个支派是最突出的，一个是犹大，君王从他而出，另外一个什么？另外一个就是约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约瑟的祝福的时候，无论是雅各或者是摩西都讲了一句话，讲到这个祝福是临到谁的身上呢？乃是临到约瑟的身上，没有错。但约瑟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圣灵就加上了一个形容词，你们回去再去读。那就约瑟是什么样的？约瑟乃是与他的弟兄迥别的人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他在所有弟兄中间，他完全不同的，迥别的。中文这个翻译迥别是翻译非常好。他不只是尊贵，而且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会明白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在什么，在这个约瑟那条线，他所得的祝福，他为什么得那些祝福呢？因为那个祝福呢，乃是因为他和所有他的弟兄都不同，他比所有他的弟兄都珍贵，所以他得着双倍。这个就是亚比斯在这个时候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往前推，就是说讲当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，讲到与弟兄迥别，那个迥别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也许你不大懂，你总觉得和别人有分别，但事实上那个字很有意思，那个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。那一段历史是那个迥别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的字是一个字的，所以后来讲的拿西尔人那些人，他们特别等到祭司制度荒凉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能够不喝酒，他们能够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而且他们不让这个剃头刀碰到他们的头发，那么最后甚至于他们不让死尸靠近他们，那不要忘记这个，他们所以能这样做，原因因为他们许了愿，所以就和愿发生关系。那么既然他们许了愿，那就是他们和别人不同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愿和别人不同。本来你看见你要侍奉神，你一定是利未支派或者是亚门家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等到祭司制度荒凉了，等到祭像以利他完全荒凉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神就兴起撒母耳，撒母耳更不是祭司。但是呢，他却穿着以弗德，换句话说，神就让他站在祭司的地位上，继续来维持神的见证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神特别兴起拿细人？拿细人就是等到整个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，你看你现在谁来维持神的见证呢？神是用拿细人来维持他的见证，他们站在神的面前。和大祭司站在那前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得的尊荣，那个头发其实和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站在神面前就好像大祭司站在神面前一样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就会懂得，原来呢 这个与弟兄迥别，或者比弟兄都尊贵，什么意思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事实上，你看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们就像。